好，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第72回。72回在《红楼梦》里面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篇章啊，它的整个牵涉到的情节各方面都比较单纯。可是72回跟71回当然有一个很密切的连接，那这个连接就是在71回的结尾，贾母的丫头鸳鸯到了大观园，很偶然的状况里面发现了思琪啊，迎春房里的丫头思琪在跟她的表哥在见面。那所以这个事件在71回结尾的时候只是轻轻的带到鸳鸯不愿意涉入，他就把他们两个放掉了。那可是到72回的时候他有比较详细的交代，就是鸳鸯怎么样面对这件事，以及思琪怎么样面对这件事。那么从鸳鸯的角度来讲比较单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丫头从八九岁被卖到贾家来以后，他们有一个培训的过程。那这个培训的过程其实小说里大概都没有写到啊，可是大概就是教他们怎么样应对进退哦，包括怎么端茶出来，因为这种穷人家的小孩卖进来的时候八九岁根本没有这种训练啊，包括怎么倒茶怎么沏茶，那端茶出来的礼貌是什么啊，其实是一个蛮严格的东西。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小女孩都是住在一起的，等到他们大概训练到一定的程度，他们才发放到各个房里去啊。有的人就送到宝玉怡红院，像袭人啊晴雯。其实袭人跟晴雯本来是贾母的丫头，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红楼梦》里面贾母作为家族的第一代，她大概是这个训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她教会很多很得力的丫头，所以袭人晴雯都是原来她训练的。那训练到一定程度以后，因为宝玉生下来了，那这个孙子他特别的疼爱，他就不放心宝玉身边的管他的人，他就把自己身边最得力的两个人，一个是袭人一个晴雯，就拨到宝玉的房里照顾宝玉，就到了怡红院去。然后他自己身边留的就是鸳鸯琥珀啊这几个丫头。所以我们知道说鸳鸯变成贾母身边不能少掉的一个人。有时候我用了一个形容词说，哎，他是那个老年人旁边的这个有点像看护一样，特别的看护一样。可是其实不止这个角色，因为我们知道贾母所有的东西放在哪里都会问他，所以他也是特别助理。或者说要传话的时候，我们看到71回贾母说对于喜鸾四儿要特别照顾，要传话，也是派鸳鸯去传话，所以他的角色很复杂。可是基本上贾母一少掉这个角色以后，他整个生活都会乱掉啊！这是为什么他的儿子假设要跟他要这个丫头做妾的时候他就拒绝了啊！他认为说这是他身边最得力的人。所以我们大概就看到鸳鸯也好琥珀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宝玉房里的袭人晴雯啊，还有紫娟，可能大家记得紫娟也是贾母身边的人，因为他的外孙女林黛玉爸爸妈妈过世了来依靠他，那他也特别疼爱这个外孙女，觉得不放心，所以他又把他自己身边最得力的紫娟就派到黛玉房里去照顾黛玉。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丫头的训练的来源寻找一下，你会发现大概都是从贾母房里分出来的，就是凡是跟在贾母旁边一段时间，大概这个丫头就会被培训到比较可以去担当重大的事件。那么所以因此你也会发现很有趣，就是贾母之后像王夫人邢夫人她的几个儿媳妇好像都没有她的能耐，就是她在训练人上面有一点，我相信训练当中有严格的管理，其实也有人性上的了解，你才能够把一个人带得很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政府单位或者说一个私人的企业常常很重要，说有一代做得不错，可下面你怎么带出新的人，常常觉得很难，常常碰到有些朋友就觉得怎么去交班的问题。好的，那这种是说你在长时间当中你如何去培养了一个比你年轻下面一代可是你可以放心把东西交给他的人。然后你常常会听到同年龄的朋友说，哎呀真的累死了，说应该要退休要交下去，可是交不下去。可是讲这个话的时候好像是自己的重要，可是其实也说明了 训练上没有做好。因为如果训练做好的话，你是要慢慢抽身的。那因为一个再大的企业或者一个政府的单位都不可能不放手。所以我觉得贾母的了不起是他在所有的人的管理上，他最后以这个人作为主体的东西，因为他不相信一个客观的法律，他相信人管好了以后，这个人可以带出制度出来。所以凡是鸳鸯管的事情他就放心，凡是袭人晴雯在宝玉那边他也放心，那么或者是说派到黛玉那边的紫鹃他也放心。好，所以我们又再一次看到贾母这个角色的大树的意义，是说都是从他这棵树所发出去的种子，所以生长出去的很多生命力是构成了这个家族的某一种稳定啊，或者这个家族的某一种繁荣。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说，这些小女孩感情也特别好，是因为她们一起在贾母的这样的训练过程里面，大概一定有打骂呵责，可是也有快乐的分享啊，也有苦难的分当。所以这种情感成长以后，她的这个亲切其实是一般外人很难理解。所以为什么鸳鸯在看到思琪的这个事件之后，他的那个反应很复杂，一方面说要死要死，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可另外一方面又要思琪放心，说我不会跟别人讲。所以他回来以后他自己就心通通通这样跳，因为他无法想象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年龄，大概有很多的感触，就是迈进来说八九岁都是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可曾几何时事实上大家长大了，那到了十五六岁他的情窦初开，鸳鸯一定也了解到，然后他对思琪又责备又谅解，其实也是对他自己的啊，这种双重的关系。可他最后他就拿定了一个主意，说这个事情跟我无关，我反正不跟一个人讲啊，我跟任何人都不会讲，那我等于是救了思琪，可是我也不要涉入啊，我也不希望了解。所以他最后就避开，就尽量也不见思琪，那这是鸳鸯的态度。那思琪这边就一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们特别知道说因为发生了这样事情以后，这个女孩子她随时在惊慌当中，她不晓得哪一天纸包不住火会爆发。虽然她有一部分她很相信说鸳鸯对她很好，是好姐妹，大概不至于害她把这个话讲出去，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太严重了，在过去的社会里面，所以一个女孩子在大观园里她就会一直有一种紧张，那么所以因此她就茶饭不思的那个感觉。可是真正的导火线导致于思琪病倒啊，就她最后一病不起，其实是她知道她的表哥逃走了。所以我觉得那种灰心跟那种失望，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女性的爱情，如果她把她全部的生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最后发现这个人是这么不可以依靠，他就完全垮掉。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事件一旦发生以后，思琪基本上有一种毁灭性的一种处理自己的方法。我说这个毁灭是不是上吊啊，或者立刻割腕自杀，而是说他的一病不起包含了说他的生命里面已经没有任何梦想了。因为这个男孩子是从小长大的，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两个人之间彼此有一种默契，然后私下讲话的也是常常表哥一定跟他说不是你我一定不娶，那他一定说不是你我不嫁。那男孩子讲这个话也许可以蛮好玩的，可是女孩子讲这个话的时候真的就是铁了心肠了。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思琪的这个铁了心肠的这样的一个寄托落空的那种幻灭感。所以我会觉得这一个部分曹雪芹写《红楼梦》常常让大家觉得在写事件啊，可是有一点希望大家体会一下事件背后真正这个作者对这些少女的心情上的关怀恐怕才是重点，他对他们有真正的同情。所以如果宝玉就是曹雪芹的话，你会发现宝玉对每一个女孩子都如此担待，如此关心， 那个感觉有点像一个护花的使者，他会觉得每一个女孩子都是一种花，而这个花他们应该被好好照顾到。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动机跟主题。大家都记得在小说一开始作者就讲说，我一辈子一世碌碌无成，什么事也没有做，可是不应该因为我一事无成就让我一生接触过的女性埋没无闻。所以他写这本书，在死前写这本书只有一个目的，是他觉得他一生见过一些精彩的女性，他希望为她们留下一个生命的痕迹。那这个时候我们都误会认为是为了林黛玉，为了薛宝钗，可是看到七十二回你可能会恍然大悟，其实里面包含了思琪，或者包含了之后没有多久要死掉的晴雯，就这些女孩子陪伴着她，在她的生命里是她感谢的，她觉得真正生命应该感谢的是这些人，因为他们真正照顾了她。那事实上林黛玉跟宝玉的关系是上一辈子的缘分，反而是在现世当中，在这一世当中照顾她的是这些身边的这些女孩子，所以她也叫她们叫姐姐叫妹妹，完全就像一个亲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想这种情谊啊，就会移作了《红楼梦》里面很多的篇章是对这些女孩子的描绘。大概从七十二回以后，大家看到思琪生病，最后被发现她私藏男朋友的东西被赶走，晴雯生病被从床上拉起来，认为她衣衫不整被赶出去，还有三个唱戏的女孩子方官、蕊官、偶官被赶走，还有一个慧香最无辜的，因为她跟宝玉刚好同月同日生，宝玉那个人就是有点大嘴巴，就说啊，同月同日生这种是有什么三世缘分，就被她妈妈知道了，她妈妈就觉得这个女孩在身边是一个狐狸精，就把慧香也赶走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一个丫头被母亲赶走，大概在后面一直到七十五回、七十六回，陆续是这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全部被排开。那我想我们在课程里有时候常常会跟大家提到弗洛伊德这个维也纳的精神病医生，常常提到所谓的恋母情结的问题。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部分可以从宝玉的妈妈王夫人发现她的儿子长大了，其实宝玉早就长大了，宝玉的肉体跟性的觉醒是在小说第五回就发生了，可是这个妈妈常常觉得儿子还没有发育，还觉得他是小孩子，或者母亲在潜意识当中其实并不见得那么希望这个儿子长大。可是他一旦发现了花园里面找到了一个绣春囊，一个春宫的东西，一个讲性的东西的时候，他忽然紧张起来，他觉得这些女孩都长大了，他也觉得他儿子都长大了，所以他就来了一次夜晚的抽查。那个抽查里你就发现很简单，就是说只要漂亮的都赶走。所以我觉得《红楼梦》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这样讲不知道公不公情，就有一种母亲情节，那个母亲对于自己一个最疼爱的独子身边的女性，她有一段时间是有恐惧的，甚至害怕，因为她怕那个爱被霸占，所以她开始驱赶这些女孩子。所以我想《红楼梦》其实用心理学来看是非常有意思，因为你不能了解王夫人这个宝玉的妈妈为什么在那边检阅的时候特别说哪一个长得好看就赶走。后来看到最好笑一段是李纨，李纨是一个守寡的一个，就是宝玉的大嫂，她在守寡，然后她有个儿子叫贾兰，那贾兰有一个奶妈，然后被王夫人偶然看到了，说怎么奶妈长这么漂亮，说换一个，这样就把她换掉了。那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就是我要讲母亲情节，就是他没有问说哎，他喂奶喂的好不好，他的专业好不好，他是说他长太漂亮，他觉得危险。那当然也说明在过去的某一个社会里，我们知道儒家的主流文化对美是非常恐惧的，因为美在某一个部分变成了罪恶，所有长得美的人都犯罪，变成了某一种原罪啊。就在这个故事里，在这样的文化的故事里，长得漂亮的妲己、褒姒、貂蝉其实都是悲剧，而且都代表了部分的祸水的意义，灾祸的意义。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王夫人这个母亲情节之外，又加上了儒家的主体文化里面对美的恐惧感。那我特别希望大家在今天其实可以做一个对比，因为西方比较没有对美的恐惧感， 所以在他的文化里，对美会觉得美引发了战争，美引发了什么，可是对美不会有那么大的指责。可是在儒家的文化里是非常严重的啊，非常严重。所以我记得以前林语堂他从非常西方的观点写了一篇论文，就谈晴雯的头发。因为晴雯生病病了很久，所以那天晚上王夫人来检查的时候，他没有时间把头发梳整齐，所以王夫人一眼看过去说，头发这个样绝对是不是正经的女孩子，就把她赶走。那我才想起来，我们中学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女同学记过，都是因为头发，就是头发会变成很大的禁忌，可能今天还是如此。因为所有的管理者觉得他找不到行为上的错的时候，他会从头发去找，就是头发上高拐绝对代表某一种内心的不正经。所以我们会觉得心理学上是有趣的东西，就是你去观察到为什么林语堂当年写了晴雯的头发这篇文章，就是他很感叹，他觉得怎么会一个头发的东西在一个社会里会变成指责一个人或者甚至最后逼死一个人的重要的原因。因为其实根本只是偶然那个头发掉下来一溜啊，可是王夫人的眼中就是头发都不梳好当然不正经。所以因此我想这里面我们从思齐开始，思齐是第一个事件发生的征兆。当然如果再讲长一点，前面有金钏，就是跟宝玉两小无猜在那边开开玩笑，最后就跳井死掉的那个，第一个被王夫人打了一个耳光说你勾引我的儿子的。那个时候宝玉还小，所以妈妈的防范性还没有那么高，现在越来越高了啊。所以思齐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导火线，引发大观园的检查啊。本来这个妈妈不太来的，也觉得这些小孩子住在花园里面有他们自己的天地，现在不是，现在他要开始介入，他扮演了一个射箭的角色，他要来开始检查，就是什么人不对，什么人不正经，他要开始驱赶啊，开始驱赶。所以我会觉得《红楼梦》试试看，大家可以用比较现代的心理学的一些元素，甚至文化符号或者社会学的角度去看它，所以这本小说是非常丰富的啊，它绝对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它里面隐含了文化里面许许多多的命题，特别是这些命题可能今天还存在。就是当我刚才提到晴雯因为头发被驱赶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在我们的身边这个事情还在发生。那为什么会在代跟代的沟通里常常会借着这些小小的事情去表现权力管理的权力以及指责或者道德的意义啊，所以特别是跟道德会结合在一起。好，所以我想这一段等一下大家看一下，那我也特别希望大家借着思齐的生病以及思齐自己走向毁灭性的悲剧啊，来开始认识这些大概到了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她们各自要有一个她们的结局的下场啊，她们选择的下场。所以思齐在某一个部分，我觉得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杀啊，就是特别在她知道她自己的爱情完全幻灭之后啊。我们大概读一下这一段思齐跟她的表哥的这一段啊。她思齐因为从小跟她的姑表兄弟在一起玩笑起住，那小时候就开玩笑啊，小孩子常常有时候不懂事啊。所谓的姑表就是思齐的妈妈是这个表哥的父亲的妹妹姐妹啊，所以叫姑表兄弟，所以这种就是亲戚，从小一起长大，所以他们就开玩笑说将来要定下非你不娶非你不嫁啊，本来是小时候开玩笑的事情。那我们觉得今天我们小时候大概也开玩笑跟这个邻居这家那家都非娶不嫁，都开了这种玩笑，可是我想在一个社交公开的社会里其实不会有这么严重性。那为什么会对思齐这么严重？因为开完这个玩笑也没有多久他就被卖到贾家做丫头了，所以从此以后除了宝玉根本见不到几个男人。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生命里面回忆的那个男性的对象其实只有那个表哥， 所以我们注意一下，为什么对于当时的女性，我们有不解，说为什么她们这么执着，好像看到一个人就认定一辈子就要跟这个人，因为根本从现实来讲，她没有太多的机会选择。就是我特别要讲到是说，她是八九岁就卖到贾家做丫头的，所以如果她五六岁跟这个表哥说啊，我将来要嫁给你，你要娶我，就是小孩子的话，可之后他这个就变成他一直在他的回忆里重复的一个事件，那他不可能嫁给宝玉的，因为阶级辈分关系差太多，他不可能嫁给宝玉，那他身边就没有别的男人可嫁，所以他就会不断的去惦念这个表哥。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里面没有任何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的浪漫，其实是很大的无奈，就在一个女性的社交空间这么狭窄的状况里，最后他只有这个表哥而已，那他再无赖他再不好也就是这个表哥了啊，因为没有其他的人。所以他说慢慢长大了，那彼此都出落的品貌风流啊，就思琪长得不错，这个表哥也还长得不错，那思琪每次放假啊回家看爸爸妈妈的时候，两个人就眉来眼去，旧情不忘，只不能入手。那这个入手就是他们在大庭广众里面，因为都没有私密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现在一般年轻人比较不懂，因为在情爱的世界是一个很私密的世界，可今天的年轻人其实有很多私密空间。那我记得在我们的童年大概都比较没有，那我记得大概一直到高中，你的信是父母都可以随时拆开来看的，因为这里面说明他有一个道德的负责，所以我们也觉得理所当然，所以你很自然的没有私密空间。我说私密空间还不止说自己的抽屉、自己的房间，包括说你所有交往的、来往的朋友啊，或者你接的电话，如果是家长接到电话会问对方说啊，你找他什么事啊，你是谁，然后就问几句然后才把电话交给你的。那我想我们今天讲的那个私密 privacy 其实是非常从西方学来的东西，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短短的三四十年，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回想一下，大概在60年代，大部分的家庭都如此，他都有一个很严格的这种对孩子的这种所谓的管教，那么是你根本不能有私人的事情，所以所谓的思琪跟他的表哥眉来眼去，只能有一点点默契跟暗示，可在大庭广众当中，什么话也不能讲，所以这个入手大家不要误会说干了什么事情，其实就是真正说一句你爱我我爱你大概都没有机会说，因为他们没有私密空间啊。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的这个语言。那彼此生怕父母不从，那这里当然有一个意思说，过去的一个男孩子要结婚，女孩子要嫁人，不是自己可以做主的，所以他们知道说如果提出来说我们两个要结婚，大概父母不会答应。那这里面还卡着一件事情，可能大家也不容易联想在一起，就是说思琪是被卖去做丫头的，其实这种等于是签了卖身契，所以他的结婚是由主人来决定，并不是由他父母来决定，所以即使他父母愿意让他跟这个表哥结婚，其实他也没有可能，除非这个主人很大方的说好我就答应你可以赎身，或者说不要你的银两让你结婚，可是那个是天大的赏赐。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思琪的恋爱卡着一层一层的障碍，都是我们今天不容易理解的一个现象啊。所以他们很怕父母不从，所以两个人就设法彼此里外就买通了老婆子留门看道啊，就是说外面这个表哥就拿了一点钱打点，里面思琪拿了一钱打点，就让那个守门的人能够有一天晚上不去锁那个门，去留了一个便道让他们可以私会。好，我们注意私密的空间是要在违法的状况进行的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好，所以 我常常跟朋友讲说，以前在大学里看到晚上那个2点钟那个女生宿舍蹦蹦蹦跳出好几个人的时候，我就吓一跳说原来那个墙那么高，而且还从国外进口了铁丝网都没有用，他一样可以跳出来的。那事实上可是他在违法，而且他冒着很大的危险在做一个事情，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这种防范的方法而不是另外一个方法，也许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情感怎么去疏导这个情感，或者是说这个情感也未必那么不好， 可是如果一直在关闭的时候，它反而变成了一种自己在暗地里的摸索，那摸索到最后其实可以是很大的悲剧。那所以因此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也许在《红楼梦》里面，这个作者没有明讲的是说这些情窦初开的女孩子像思琪她们那种巨大的苦闷，那她怎么敢啊？她怎么敢说去买通这个老太婆？我们注意一下，她这件事情已经是危险的，不要说成功了啊，就是即使不成功，她去跟一个老太婆说哎，我给你一点钱，你今天晚上不要关这个门啊！我要跟人家见面，这件事情他就可以被打死的，因为只要这个老太婆出卖他去报告主人，他就完了。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是我们想象不到说当时思琪做这个事情的叛逆里面隐含了多么大的一个悲壮感的意义啊！那他说趁乱初次入港，那么其实大概就是抱了一抱，不晓得接吻了没有啊？就是其实作者用了很委婉的语言，入手入港，其实就是说他们见面了，他们可以私下说一说心事的话，或者彼此有一些身体的拥抱的温暖，大概不过如此。就在花园里面，那虽未成双，却也海誓山盟啊，就是虽未成双，大概也没做什么事情，可是两个人都说海誓山盟啊，这个爱是不变的。私传表记，私传表记就是你送给我一个东西，我送给你一个东西。后来思琪就被发现，是他哥哥给了一双鞋子，就他自己穿过的鞋子。那大概那个时候他们这种家庭也都很穷，也没什么东西好做礼物的，也没办法去买个钻戒。所以我现在想起来蛮有趣，就这个表哥送给思琪的礼物是他穿过的一双鞋子，大概作为一种信物吧，然后写了一张卡片。所以后来思琪被赶走是因为这两个东西被找到了啊，被找到。所以海誓山盟，私传表记，有无限风情啊，有无限风情。两个人已经觉得大概满足的不得了了，那个年代的恋爱大概就是如此，在这样的月黑风高的晚上，然后偷偷的交换了一下礼物，交换了一下信物。那可是很不幸又被鸳鸯惊散。我觉得这四个字很有趣啊，鸳鸯惊散，鸳鸯是这个丫头的名字，可是刚好这一对就是鸳鸯，他们正在花园里面，他们是一对鸳鸯，可他们被惊散，被惊吓了啊，惊散。所以常常在想，这个曹雪芹很有趣，为什么不是别的人发现了思琪的幽会，是鸳鸯？那这个名字本身有这么强的暗示的意义，就是我们一再提到说，如果民间一直在讲只羡鸳鸯不羡仙，我们不是很愿意生命可以是成双成对吗？可是为什么我们设了这么多的设防，使得生命无法彼此爱或被爱啊，被鸳鸯惊散。所以那个小厮，那个小男孩，那个少年就穿花渡柳，就赶快逃掉了啊，就是在花园当中从角门就跑掉了。那思琪一夜不曾睡着，那当然我想一个女孩子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吓都吓得半死，所以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那又很后悔，觉得怎么做了这样的事。那第二天他看到鸳鸯，他们是会见面的，因为我们知道迎春要去见贾母见祖母的时候一定会带丫头去，所以思琪是他身边最得力的丫头，所以他一定会带着思琪去见贾母，那贾母旁边一定站着鸳鸯，所以两个人见面，所以脸上就一阵红一阵白的，可是都不敢讲话啊，所以那种尴尬的感觉在这里被形容出来，说第二天见了鸳鸯脸上一红一白，百般过不去啊，心里面很难过，很复杂的这个情绪，心里面因为怀着鬼胎，茶饭无心啊，也不想喝也不想吃，起坐恍惚啊。所以其实大概慢慢经验多了以后，你大概在教书里你看班上一个学生现在这个样子，就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我想情感的纠缠是非常苦的一个折磨，而那种折磨大概有时候自己年轻过，你会有一种同情啊，所以 有时候很奇特的一个感觉，就觉得说在当自己年岁比较增长以后，你会回忆到自己在青春里面犯过的过错，或者那个爱恨的纠缠跟折磨的时候， 你会反而对于年轻一代的苦，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可是听到比较属于长辈对于年轻人的指责，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明天要考试了还跑去打电话谈恋爱，什么去夜店坐那么晚不回来的时候，因为那个话很轻松，因为他缺乏了他对他自己青春的回忆。所以我会觉得说《红楼梦》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尤其在某一个年龄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其实是看到另外一代他们美好的岁月，对他们所有过的美好忧愁煎熬有一种谅解，也觉得其实不见得一定是用这么严厉的指责的方法，而是多一点点的宽容在里面。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思琪势必要生病了，茶饭无心，起坐恍惚，那挨了两天不听见有动静才放下了心，所以你看他这两天有多难熬，所以就不晓得说鸳鸯到底会不会讲出去，别人会不会发现，所以整个心是不定的那个状况。那到了晚上，忽然有一个老太婆来告诉他说，你兄弟逃走了，三四天没有回家，如今打发人四处在找他。我觉得这句话是思琪真正的致命伤啊！所以一个女孩子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约会她的爱人，最后被发现都不是致命伤，最大的致命伤是她的真正爱的对象忽然变成一个不值得爱的对象啊，那个痛苦整个幻灭。那我记得好几次我们提到，大概在中国的古典小说跟古典戏剧里，有极大一部分的故事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在发展，也几乎都在书写女性的某一种幽怨啊。我们前面有介绍过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或者金玉奴的故事，甚至苏三的故事都是如此，就是一个女性把所有的爱寄托在一个男子身上，最后的幻灭，那个幻灭的关系。我们记得民间很有名的苏三起解，是这个当年红遍天下的一个年轻的歌妓，曾经有一个男子王金龙爱过他，而这个王金龙到最后所有的钱都花完，被妓院的老板赶走以后，这个苏三去把他从路上的乞丐队当中把他救出来，把他自己私藏的所有的钱给他，要他去进京赶考。那么最后这个苏三被冤枉说杀了人，关在监牢，最后来判他罪的人竟然就是这个考取的王金龙。我们知道那是了不起的一个戏剧上的场面，就是三堂会审，跪在底下的苏三娓娓道来当年如何当年如何，而那个王金龙走了，不晓得他考取了没有，不晓得如何，可坐在上面的那个巡案大人就是王金龙。所以我想那样的戏其实就看到今天思琪同样故事的翻版，就是大概你会觉得女性的那么巨大的委屈，而她所有的生命的浪漫跟爱全部寄托的那个人现在是不认她的。所以那个戏很特别，大家如果看过《玉堂春》大家记得最后落幕的时候是苏三要走了，因为王金龙并没有那么坏，王金龙只说你下去吧，那我会想办法开脱你的死罪啊，我会开脱你的死罪。那这个苏三就起来，就觉得诶，怎么我每一次受审的时候都有严刑拷打，怎么这一次没有严刑拷打，觉得这个官不错，就大胆的抬头看了一下，就吓了一跳，说这个人好像是王金龙。然后他就说，如果是王金龙为什么不来认我，那这个时候两边的衙役叫威武，所以他就不敢靠近，他就被带走了。可是走过来他就对着观众说，他如果是王金龙他会不会认我，然后幕就落了。这大概是传统戏剧里很少的一个戏剧没有结局，所以有时候在想蛮恐怖的，不晓得这个结局是什么。想得更悲剧一点是说，王金龙这个时候怎么可能认一个妓女，怎么可能认他自己年轻时候做过的一个社会里面不接受的事情， 而他说我要开脱你的死罪，这句话也很恐怖，就说只要这个苏珊还在，他随时会上周刊的。那今天他有权力在手中，苏珊还可以活下去吗？一大串的问号在后面。所以一个戏剧可以从明朝演到现在，一直在被演苏珊起解的戏，是因为那个故事里面有太多惊动人的东西啊！就是你每次看到结尾，你就在想说，好惨，这个苏珊到底还会怎么样？他真的开脱他的死罪，还是有另外的结局啊？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现在思琪，我们看他也进入这样的一个幻灭，就是他听到说这个表哥逃走了，思琪听了以后气个倒仰啊，整个人就昏过去了。所以真正对他的打击，他的痛苦不是他们被抓到了，是他自己现在孤单的承担爱情里面的一个苦果，因为没有人可以分担。如果是跟他的表哥一起分担，他大概会觉得值得，可是现在他真觉得不值得了啊！他就想说，我们已经被抓到了，闹了出来，死也该死在一起。那他自以为是男人，先就走了，可见是个没情义的。那这句话是思琪的痛苦，大概也是传统里面很多女性的痛苦，就觉得她可以走，那我不能走，因为大观园门禁森严，我连逃都没有地方可以逃。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她那个被遗弃的那个荒凉跟痛苦全部都爆发出来，所以就添了一层的气。本来身体就不好，本来是担忧，本来是害怕被别人知道，本来甚至担忧他的表哥可能会被抓到，因为你私自跑进大观园。可是现在更大的痛苦是幻灭啊，更大的是幻灭。所以他第二天就觉得心内不舒服，怎么支持都支持不住，一头睡倒，奄奄成了大病。所以思琪真正后来走向死亡是从这一天开始，就是知道表哥走了。那下面我们看到有一段非常动人，就是鸳鸯知道了。记不记得鸳鸯刚刚撞见的时候，鸳鸯就假装就躲了，因为鸳鸯觉得这是思琪的私事，那他不要去告发，可他也不要涉入。可是他后来就听说思琪病了，病得很重，没有办法吃饭，起不来了。那鸳鸯就想，是不是被他撞见以后他害怕，所以他就去见思琪。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些小女孩之间的忠肝义胆，那你会感觉到对比起来那个表哥真糟糕啊！就是说鸳鸯这个时候她就会觉得虽然跟她无关，可她要来告诉思琪说你好好养病，我不会跟任何一个人讲，因为她觉得会不会是她吓到了思琪，所以思琪才生病。好，所以下面这一段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读到这些小女孩一起被卖过来以后，她们的那种非常非常亲的情感啊。我们看一下她的文本。那鸳鸯知道那边无故走了一个小厮啊，逃走了一个男孩子。大观园里面，思琪有病重要往外挪。注意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懂。过去的贵族家庭，佣人生病，基本上立刻要搬出去的，因为怕主人被感染。所以外挪的意思就要挪出去。可是我们大概看到接下来晴雯也是如此，就是王夫人会说可能是痨病啊，痨病很笼统，就是讲当时的一种会感染的病，所以赶快挪出去。那这种被卖出来的女孩子，我们知道她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大概根本没有人照顾的，也没有办法请医生的，所以其实就是活活就病死掉了。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外挪这两个字，你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大概是注定死亡。因为他们如果在贾府，像宝玉有一次，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晴雯生病，宝玉就偷偷的请医生进来为他看病，因为他知道晴雯只要回家必死无疑，因为家里面如果是冬天的话连暖气都没有的，连取暖的东西都没有，连厚一点的被子都没有的盖。所以宝玉很特别，就是他的房里的丫头每次生病他都不让外面知道，他就自己还在那边熬药啊，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男孩子，就是他一直心疼这些女孩子。 那么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司棋要往外挪了，那所以鸳鸯就有一点紧张，鸳鸯想说司棋现在病得这么重，那如果挪回家去大概一定会死掉，所以鸳鸯就觉得应该做一点什么事。他就想说这个男孩跟司棋一定是害怕他讲出去啊，害怕犯了罪，所以他就跑来看他，他自己过意不去就来看望司棋，那把人都支出去啊！注意这个动作，因为鸳鸯来看司棋旁边有人，有人的话他不方便讲话，因为他是贾母的大丫头，所以他的权威蛮高的，他就说可能贾母有私事要交代，所以他说你们都出去，我跟司棋来交代，所以大家都走了。大家都走了以后，他自己就发誓，立身就站起来发誓，跟司棋说这件事情我看到了，可是我如果告诉一个人，我立刻现死现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前面那个男朋友跑掉，到对比到鸳鸯讲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到情感真的很有趣啊。所以我们知道古代的女性中间有一种叫做手帕娇啊，就是她们有一种很深的情谊，甚至我们以前有介绍过，现在发现的所谓的女书，在女性当中有一种她们自己的文字，男性是看不懂的。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感觉到鸳鸯跟司棋有这么深的交情，他说如果我讲出去一句话，我跟一个人讲，我现死现报，他在发重誓。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对比出来，就为什么曹雪芹要为这些女孩子翻案，而觉得社会的主流文化的男性其实往往反而山盟海誓完就忘掉了，那么反而在这些女子当中有一种忠肝义胆的东西啊。他说我告诉一个人立刻现死现报，他就安慰司棋，他说你要放心养病，你别白糟蹋了小命啊！你这样子害相思病，你这样子病没有人会照顾你的，你继续病下去就是搬出去，搬出去你没有医生可以看，没有治疗，一定是死掉，他说你白白糟蹋了你的小命。所以鸳鸯有一个对司棋最后的那个生命的疼惜，年纪轻轻的你干嘛不活着啊，还是一个很本质。可是对司棋来讲，我们可以理解有一种生命是觉得如果我真正一生的梦想都破灭了，我活着没有意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鸳鸯还是希望他活着，可是对司棋来讲他已经觉得那个东西对他来讲不重要了。那司棋这个时候一把拉住鸳鸯就哭了，他说我的姐姐，咱们从小耳鬓厮磨啊，注意耳鬓厮磨，在人世间一生能够耳鬓厮磨的人其实非常非常的少。我们现在讲的耳鬓厮磨当然是睡在同一个枕头一个床铺上才会耳鬓啊，耳朵旁边的头发会磨来磨去的耳鬓厮磨。可是为什么司棋用到这个成语，因为他们八九岁迈进来的时候，他们是睡一个桶铺的，在培训的过程，所以他们真的是一起长大，他们要哭也是在一起哭的，那要开心也是在一起欢乐的。所以他用到我们从小一起耳鬓厮磨，你不曾拿我当外人啊，我们真的像亲姐妹一样，从来不像外面的人，我也不敢怠慢了你，我一向也尊重你啊，你真的像一个大姐姐一样。那如今我走错了一步路，你如果果然不告诉一个人，你就是我的亲娘一样。那这句话也许大家不容易理解，怎么会讲得这么重啊？可是我们注意一下，司棋因为家里穷，亲生的父母是把他卖掉的，卖去做丫头的，所以他们这些女孩子之间真正感谢跟觉得可以依靠的反而是同病相怜的这些姐妹们。好，所以我想在不同的文化里，其实这种女性之间的情感有时候我们今天不是很容易了解。我记得以前我们讲西洋美术史，讲到有一个画家，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叫罗特列克，他是专门画蒙马特那些跳舞的那些妓女的啊，就是红磨坊的那些妓女。然后他很多的画都在画这些女性，当他们在赚钱接了男的客人之后，晚上他们是睡在一起的，然后他们会拥抱着用他们的体温去安慰对方，因为那个身体在男性的世界是被蹂躏的一个身体。所以那张画很有名啊，就常常被提出来，就是在罗特列克的世界里，他看到了这些女性，他们有另外一种女性之间的情谊。那事实上我们不是很容易理解这种身体上受伤以后，他们彼此的安慰跟温暖的东西。 所以我想思琪跟鸳鸯现在有一点像这样的角色啊。他说以后我活的，我如果活着，我活一天就是你给我的一天，不然的话他会觉得不值得活的了。那这个活着不值得，说我所有的寄望的爱情的那个男子已经走掉了，所以我没有什么活着的理由。如果我活着的理由，恐怕还是因为你对我好啊。就人活着有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个人世间有一个对你好的人。他说我活着一天是你给我的一天，我的病如果好了，我就立一个长生牌位，我每天焚香礼拜啊，就是我会为你去求福的，保佑你一生福寿双全。所以他自己觉得他自己生命已经要结束了，可是他希望鸳鸯可以过得好一点。可是我们知道鸳鸯怎么可能好，鸳鸯的生命也是一个不可能自主的状况。所以鸳鸯自己本身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的主人假设还在虎视眈眈，要把他弄到身边去做一个小老婆，去蹂躏他。所以鸳鸯这个时候跟思琪的这种感情的交换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动人。他说我如果死了，变驴变狗我都要报答你，我都要报答你。那么这些话也许我们会觉得是蛮世俗的话，可是对于思琪来讲，这个时候他讲出了这样的话，一个已经决定死亡的人，或者把自己的生命置放在绝望空间里的人，他讲出来这样的话变成他的情深意重啊。他说我如果死了变驴变狗我也要报答你。那俗语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注意一下长棚是什么啊？就古代如果有朋友要走，有亲戚朋友要远行，那会在路边，就他上船的地方或者上轿上马的地方搭一个棚子，搭一个棚子设一些酒宴，然后来送。可能大家读到比较容易想起来的，可能是像白居易写的这个《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啊，就在浔阳江的那个朋友要坐船走了，所以在那边搭一个棚子来送别喝酒啊。我们今天大概比较很难在中正机场每个人设一个棚子来喝酒啊送客。那千里搭长棚就是说因为舍不得，所以就把那个棚子盖得很长，表示说多喝一杯酒啊，有点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舍不得你走，所以一直拖那个送别的宴会越拖越长。可思琪现在讲的是说千里搭长棚，我们即使搭一个棚子有一千里长，最后还是要散。那对思琪来讲，觉得我们好一场有缘分，可是只是或早或晚，人哪里会不散啊？人生哪里有不散的宴席？所以他就讲出了这样一句话。可这句话也对比出接下来《红楼梦》进入散的阶段，所有人都要散，可宝玉是不准大家提这个字的。宝玉永远不让大家去想散这个字，可是宝玉是对散是最敏感的，他永远觉得人在一起能不能好好的在一起久一点，所以他永远不提那个散那个字。那黛玉是相反，黛玉觉得人天生就是要散的，那他每一次都要讲散的话。那思琪现在也把这个散的话讲出来，那他说再过两三年我们都要离开这里。这句话是一个最现实的话，很多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不觉得它的重要性，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都十五六岁了，再过两三年就是十八九岁了。那一个女孩子在过去的社会，十八九岁是不可能不结婚的。那这个结婚不是你恋不恋爱的问题，而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配偶。那个配偶等一下你就会看到有一种叫官媒，就是官方的媒人，他们定期到各个大官家里去看哪些男孩子哪些女孩子还是单身，然后就帮他们配来配去的，叫做官媒。那我们今天讲的比较好听，大概是那种什么婚姻辅导委员会之类的。可是过去这个官媒其实他们在两边都在拿钱，然后他们就会想办法在这里面从中牟利啊。所以等一下这个角色就要出场，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不管思琪鸳鸯所有的人，如果他的主人不保护，再过两三年他们是一定要发配的。那发配的时候怎么会不散，怎么可能不散，一定会散掉。所以他说我们都要离开这里。那俗语说浮萍尚有相逢日，人齐全无见面时 我们知道这些女孩子都是文盲，不识字的，可她们有时候出口成章，让你吓一跳，觉得哎，这个人是不是高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怎么会诗句就出来？我们注意一下，因为她们看戏，她们常常在家里面的宴会里看戏。看戏的时候，她从听觉上听到很多的诗句，这个时候她就会拿来比喻人生，说浮萍在水上飘来飘去，都有可能又会碰到一起。人其全无见面时，那如果日后我们又碰到了，我那个时候又要怎么样去报答你的德性啊？就说你今天这么关心我，你没有把我私会爱人的事情讲出去，那这个大恩大德我要怎么报？好，所以我们看到思琪在病重的时候抓住鸳鸯的手讲的这一段话，大概是《红楼梦》所有丫头最底层的心事啊，里面是非常动人的。那一面说一面哭，那这一席话反把鸳鸯说的心酸了，也跟着哭了起来。他就点头说正是这话，就是鸳鸯说你说对了，我们都大了啊，我们在一起好了五六年，可是到了这个年龄大概不会不散了啊，不会不散。所以我会觉得我们有几次提到说，我们回想到自己的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概都感伤过或哭过，后来也觉得其实是一个年龄的结束，反而到大学研究所以后不太会感伤。那所以那个告别感是非常奇特，是因为你自己长大以后，你知道你被从青春推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过了那个阶段以后，他的某一种对青春的那个疼惜的感觉慢慢就少了，也就淡漠掉了。好，所以现在鸳鸯跟思琪他们的感伤其实是他们共同对生命的感伤，因为都到了十五六岁。所以我好几次提到说，《红楼梦》如果结束在宝玉十五六岁，是因为他拒绝长大，他拒绝之后的生命，因为之后的生命是让他难堪的，让他觉得生命承担的都是肮脏的或者有杂质的，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生命。所以他说我何苦坏你的名声啊？他说我没事，我干嘛要去说你私会爱人，我去献殷勤干嘛？况且这个事情我自己也不便向人开口啊。过去的女孩子很害羞，觉得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在外面乱讲啊？你放心吧，你好好把身体养好了，要安分守己，不可以再胡行乱作了。所以这个真的有一点像一个最疼爱学妹的学姐讲的话。有时候也许觉得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会有一个学长或学姐那样的角色，因为他关心你，所以他说你不要糟蹋身体了，你好好把病养好，养好以后不可以再做这么胡作非为的事，因为这种事情今天是我看到了，如果是别人看到你是一定会被打死的。那所以就跟他讲了很多心事话。那思琪在枕上点头不绝，这一段很痛哈，你可以看到思琪已经病到爬不起来，就在枕上磕头，好像有一种临终的告别啊，对这个鸳鸯的临终的告别的感觉。那鸳鸯又安慰了他一番以后才出来。下面就进入到另外一段，我们看到鸳鸯是很少出去乱逛的，因为他是贾母身边重要的一个助手，所以他不会乱跑。可是今天因为他抽空出来要去探望思琪，那看完思琪以后大概心情也不好，他觉得又哭过，如果立刻回到贾母那边去，贾母那么精明的老太太会不会露出什么马脚，他大概就想去绕一绕。然后他就打听贾琏不在家，他想贾琏不在家，那我就去看看王熙凤。那注意这一个部分啊，就说我们要到一个人家，我们想说她丈夫在不在，她不在，好，我就去看那个太太。所以这里面这个丈夫就要检讨，就是说她在家人家都不去的。所以我们看到贾琏，当然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说王熙凤这个丈夫很懦弱无能，可是又被太太管得要命，就是那个说她 每次跟太太一起出去，看到一个漂亮女人，多看两眼就被打得烂羊头似的。那所以这个贾琏只要有一点点的时间，有时候那个短到不可思议啊！我特别举出来就是前面看戏的一段，王熙凤才站起来看她丈夫还在，坐下去再站起来以后丈夫不见了，然后回到家里丈夫已经跟那个厨房的包二家就在床上乱搞这样。所以你会觉得那个贾琏也很好笑，就是永远像一个要犯错的小男孩，就是说因为太太太厉害了，管得太严，所以他只要抽空抽一点点时间去乱搞一下就很开心这样。那么最后大家所有的女性就只要知道他在家都不去，觉得省得惹麻烦，因为尤其是鸳鸯，因为鸳鸯觉得贾家的这些男子都怪怪的啊，就是包括那个贾赦都要把他娶去做小老婆，所以他就打听了一下说，哎，贾琏今天在不在，他们说贾琏不在，贾二爷不在，他说好，那我去看看王熙凤，因为王熙凤最近身体不好，所以等一下他就去看王熙凤的时候也打听出王熙凤原来已经病得不轻了。可是王熙凤因为好强是不肯讲的，不肯讲，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王熙凤她的致命伤反而是在她的好强，因为好强一个女强人，她出来处理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她要有一个权威啊，就是说，哦，你这个病例被公布了你就完了嘛，对不对？在古代也是如此，就你怎么管家，这么大的企业 你要怎么管。所以王熙凤其实因为她有妇女的病啊，就是每个月的月事来临的时候她其实血流不止，那其实是很痛苦的病。所以作者在这里写到说，王熙凤这样的一个外面看起来这么刚硬的一个女强人，其实有一个内在的病是稀稀拉拉稀稀拉不停的。那在七十二回第一次暴露出这个问题啊，就是王熙凤那种好强而造成她内伤的那个部分，那也是鸳鸯才发现的。那她就发现说，哎，凤姐好像最近有一点懒懒的，身体好像不太好，她就顺路来看她。那进了凤姐的院门，那大家看到鸳鸯来了就赶快请她进去。那鸳鸯到了堂屋，王熙凤的最得力的助手平儿就出来了，看了他来说，刚刚吃了一口饭，刚刚在睡午觉，那不要去惊扰他。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平儿是王熙凤身边最得力的助手，所以这个平儿会决定王熙凤现在要不要见客人。所以他看到鸳鸯来了，照理讲鸳鸯来看王熙凤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鸳鸯代表了贾母的权威，所以王熙凤对贾母是百依百从的，所以贾母那边来的人他一定见。可是平儿就知道王熙凤身体不好，所以他就跟他说，刚刚吃了一点饭，现在在睡觉休息睡午觉，不要吵他，你先在旁边坐一坐，等他起来我们再去见他。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当年的这种特别助理在身边有很多这种分寸的拿捏。那特别是因为平儿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就是王熙凤已经病得不轻了，所以他觉得能够让他睡一下休息一下是比较好的，所以他就做主做了这件事。那鸳鸯就到东边啊，东厢房，小丫头倒了茶，鸳鸯就悄悄地问说，王熙凤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我看她懒懒的。好，所以这里面也是鸳鸯的细心，就她看出来了，就上一次王熙凤哭过也被她发现，现在王熙凤身体不好也被她发现，可是她不知道王熙凤病得这么重，他只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所以他就来问一问。那平儿看到旁边没有人就叹了一口气，他说他这个懒懒的也不止今日了啊，其实意思说他病得蛮久了，只是不让别人知道，他说有一个月之前就是这个样子。那这几天因为贾母过80岁的生日，所以特别的忙乱，又受了嫌弃啊，王熙凤又被婆婆当众侮辱了一阵，所以病又更严重了。那他说支持不住，好像就露出马脚，意思说被你看出来了。那鸳鸯就说，既然这样怎么不赶快请个大夫来看啊，请个医生来医治一下。那平儿就说，我的姐姐你还不知道她的脾气，别说请大夫来吃药，我看不过问她一声身上觉得怎么样，她就动气反说我咒她病了。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真正的女强人是可以强到这个样子的。就说平儿就很委屈，平儿说你别说我去请大夫了，我就是觉得他已经有点支持不住了，那身边的人是最敏感的，就说你要不要休息一下，你是不是身体不好，不要这么劳累， 王熙凤就骂他说，你觉得我病了吗？你要诅咒我生病。就有一种人的好强是他拒绝去面对那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王熙凤的病其实是他自己的强悍，而那个强悍变成他的致命伤。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王熙凤是不是《红楼梦》里最强的女人，其实那个强跟弱是一个对比。我们知道一个真正最成功的人是可以面对失败的，一个最强的人可能是可以面对自己柔弱的，一个在外面最威严的人可能可以面对自己最脆弱时候的哭泣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是两面，可是王熙凤少掉那个退下来的部分，就让自己可以退一步的那个东西。她永远把自己撑在一个生命的高峰的状况，外面看得风风光光，可是里面已经病到这个样子。好，所以最让人惊讶的是说，连平儿这么亲近的人他都不让他知道，不让他知道生命。可是平儿怎么会不知道？因为平儿所有王熙凤的卫生啊，所有的这些马桶都是他在料理的，他当然知道他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可是王熙凤是不让他提的啊，或者说他觉得他拒绝面对生命里有这个部分啊。我想这里面就看到了一个个性啊，性格变成了他病的一个来源啊。那他说这几天啊，茶三访四，自己也不肯看破些，养养身子啊。就这几天还到处去检查这个查那个查账，因为他是一个经理人，所以贾府所有的小细节他都必须管理。所以大家记不记得贾母生日当中把他叫来说，礼物里面有多少个唯品？他立刻回答有16架，12架大的，4个小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是每天在查账的，每天把所有的礼单弄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平儿就叹了一口气说，你看身体到这个样子都不肯好好的静下来养一养身体。所以他有一点把自己整个消耗掉啊，消耗尽的那个感觉。那鸳鸯就说，虽然如此还是要请大夫来看看到底是什么病，也都好放心。那平儿就说，我的姐姐说起病来，据我看也不是什么小症候。那平儿的意思说，这个我看这个病不小啊，大概是一个蛮重的病。那鸳鸯就说，什么病呢？平儿看到他问，就向前凑了一凑，注意这里面意思说他不要让别人听到，他就趴在鸳鸯的耳朵旁边跟他说，从上个月行了经之后啊，就月事来了之后，这一个月淅淅沥沥没有止住，这可是大病不是？就是一个月来血流不止。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平儿这种最身边的人会发现这件事情，可是王熙凤不准他讲，也不能面对这个事情，甚至也不请医生看，那么就撑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一回的回目说，王熙凤恃强休说病，就是觉得讲到病是可耻的，因为他从小觉得自己很强硬。好，所以王熙凤当然是《红楼梦》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性，就是他没有办法面对他生命的失败跟脆弱的部分。那因此其实是一个假象的刚强，因为那个刚强都是外面，是非常脆弱的一个部分。那鸳鸯听了以后就大叫一声说，哎呀，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啊！血山崩是当时民间的俗语里面对于女性的妇女病很严重的一个形容，就是血崩啊，血崩就是血流不止。那平儿就赶快呸了他一口说，你一个女孩家怎么说这种话？他说好像在诅咒别人一样。那鸳鸯说了以后就觉得自己说的也不对啊，究竟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以前我姐姐不是害这个病死的吗？所以她有一个很深的记忆，是因为她亲人里面有人害这个病死的，所以她就很紧张，觉得王熙凤得了这样的病怎么得了啊？就是血山崩这样的病。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只是无心听见妈妈跟亲家妈妈说，我还纳闷，后来也是听见母亲说了缘故才明白了一二分啊，就是这个病其实非同小可。那平儿就说，你该知道的我竟也忘了，说啊，这个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好，下面就开始转了，就他们在利用王熙凤在睡午觉的时候在讲王熙凤的病情，透露了这个《红楼梦》的女强人已经不行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从71回到72回，撑住这个贾府的有一棵大树是贾母，可是还有一个是贾母指定的接班的人，就是王熙凤，结果王熙凤也出事了。所以你可以看到71回72回以后，一路这个贾府的下坡以及崩毁的感觉就出来。那下面就出现了一个不相干的一个女人，叫朱大娘啊。说朱大娘来过了，他们说朱大娘来干嘛？那朱大娘是做什么？叫官媒啊，就我刚刚提到官媒。就官媒是当时政府里面特别设了一种就比较中年的一种女人啊，就是官差，她是政府单位里的人，然后由她来打听哪一家的女佣人大概16岁应该要嫁人了，哪一家的男佣人大概18、19岁要娶亲了，他们就把名册拿来做勾选，叫官媒。好，这种人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哎，这蛮好的嘛。我刚刚提到说，有点像现在的什么婚姻介绍所，或者什么政府的这种婚姻的辅导委员会这种。可是其实，因为它里面牵涉到太多利益的问题，因为它从中间可以牟利，它就可以把很多不应该凑对的去凑对，然后从中间去牟利。所以这个官媒在过去的小说，传统小说跟戏剧里面常常是蛮坏的角色啊，那种丑角啊，有时候是由男的反串的那种丑角出现，然后尖尖的嗓子，嘴巴很伶俐，可是从中间就一直在骗钱，很贪婪的那种角色啊。其实有很多这种形态的人。还有一种是替那个女犯人，监狱里面犯罪犯得不重的女犯人去说媒的，苏三起解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角色，就是那种调笑的，然后他就看看这个 女犯人如果罪不重，就可以把他说到外面去，因为他可能只是拘留多少天，他就帮他去说媒啊之类的，就我们叫官媒。因为现在比较没有这个角色，大家脑海里不太容易有这样的形象啊。就是有小丫头跟平儿说，刚才朱大娘来了，现在又走了，我们跟她说奶奶正在睡午觉，她就往太太上头去了，就不跟王熙凤报告，就去找王夫人去报告。那平儿就听了就点点头。那鸳鸯就说，哪一个朱大娘啊？因为怕读者不了解啊，这是作者一个很巧妙的写法，就是怕读者不了解，所以鸳鸯就加一句说，哪一个朱大娘？平儿说，就是官媒婆那个朱嫂子，说有什么孙大人家跟咱们求亲，所以这两天弄个帖子来赖死赖活。好，注意赖死赖活不是一个好的成语，就说死皮赖脸的一直来一直来，因为孙大人家有男佣人要结婚，所以就来我们家看看有没有女佣人要发配，所以中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两家可以拿钱的就叫官媒婆，就这个朱大娘。所以这一句话其实有一点轻描淡写，可是注意一下，官媒婆要看中的人其实就是思琪、鸳鸯这些人。所以你忽然发现说，其实作者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女孩子都已经被看上，随时要发配了，所以他们的命运大概立刻就会被决定。好，所以注意他的那个所有的那个线索之间牵连的这些关系。那话讲完以后，小丫头就跑来说，二爷来了。有没有发现鸳鸯是因为贾琏贾二爷不在家所以才来的，就好死不死贾琏来了。那么下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一段，我们就看到贾琏来了以后就好高兴说，哎，鸳鸯在这里。我也在想会不会有人通报了他，因为他其实正在找鸳鸯。找鸳鸯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钱，他要挪用贾母的钱。那他知道挪用贾母的钱不容易，因为这个老祖母虽然80岁了还蛮精明的，他就想到鸳鸯是特别助理，所有贾母的钱钥匙什么都在鸳鸯手上，所以他就找鸳鸯说，可不可以把老太太 床底下放的一些不用的东西拿出来当一些，当两三千两银子，那我现在要应急啊，说因为老太太过生日，所以花了很多钱，我现在手头周转不灵了，所以把他床底下那些东西当了以后，那等到我有钱的时候，我们再把它赎回来再还过去。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事件发生了。如果是孙子辈在打老祖母床底下东西的时候，这个企业大概差不多了。啊，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知道贾母有很多的家私，很多的私房钱，那他们就开始打定这个主意了。所以《红楼梦》到七十二回那个家族败落的那个感觉，这一件事情是最明显的，就是贾琏一个做孙子的敢跟贾母身边的人大胆的要求说，你拿几样东西出来当一当，那等到我有钱我再赎回去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像鸳鸯他们这种角色夹在主人之间非常的为难，他们一方面要是贾母的人是忠心耿耿于贾母的，可是现在要瞒着贾母去打点这些孙子。所以等一下以后大家会发现鸳鸯在这个事情上的矛盾其实非常有趣，他其实后来偷偷有告诉贾母，那贾母这个老太太更了不起的在于说假装不知道，就是我们会觉得贾母知道会不会把孙子叫来打一顿骂一顿，敢偷我床底下的东西，可贾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大概贾母也知道这个下一代真的不行了，下下一代的孙子都不行了，可他不明讲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一方面他觉得这个东西挡不住，大概如果一个家族的下下一代已经发生这种事情的话，你把他叫来骂一顿，他可能变本加厉会变得更严重。可另外一点，为什么他不明说，说哎，我这么疼你，这两三千两银子我就给你就是了，因为贾母也有这个钱，可他知道说如果他这样一开了这个例子，他可以一下跑出来二十个孙子来跟他要钱，所以睁一只眼跟闭一只眼变成我觉得贾母在这个年龄非常有趣的一个角色，就是他知道一些事情可他又不讲出来，他知道家里面邢夫人跟王熙凤婆媳不和，他知道他的孙子在把他的东西偷偷当掉，他所有事情都知道可他都不明讲。那有时候我在想，哎，我八十岁的时候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那个贾母的那种处事的方法大概一般人会说是一种智慧，可是他也变成另外一个他无可奈何的状态啊，所以那个糊涂跟智慧之间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关系，所以民间很喜欢那个郑板桥写的难得糊涂，这个聪明难糊涂更难，那我们就觉得讲得很奇怪，什么叫聪明难糊涂更难，就是你特别聪明的人到有一天你懂得糊涂的时候，装糊涂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大智慧，因为知道家族这么大很多事情你管不了，管不了的时候你怎么样用圆融的方法去处理啊？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读一下下面这一段，而下面这一段是写到最现实里面贾家的一些真实的这个状况啊。说二爷来了，说话之间贾琏已经走到堂屋门口，就叫平儿，那平儿就答应着刚刚迎出去，那贾琏已经找到这个房间来了，到了门前忽然看到鸳鸯坐在炕上，就停住脚笑着说，鸳鸯姐姐今天跪脚踏见地。好，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个跪脚踏见地，贾琏是一个男主人，鸳鸯是一个佣人，他为什么跟他说你跪脚踏我这个见地，因为背后有贾母，因为我们一再强调鸳鸯代表的是后面的贾母的身份，是贾琏的祖母，所以他会觉得你在照顾我的祖母，你是身份很高贵的，你今天怎么会到了我这么不重要的地方来啊？说跪脚踏见地，可这里面贾琏从语言的柔软你就知道说他已经不怀好意了，因为通常要跟人家借钱的时候是特别客气的啊，要开始要利用到别人的时候他是特别客气的，所以等一下就有一场戏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贾琏怎么借钱，然后王熙凤不是在睡午觉吗，过一会儿鸳鸯走了，王熙凤就起来说你钱借到了没有，你就发现原来王熙凤没有睡午觉，全部都知道，就问他说你借到钱了没有，那贾琏就说大概可以，可是可能还要你再出面跟他说一说才有把握，那王熙凤说我可不去做这个，我做了这个以后你借到以后你又不还了，你这个人从来不还的，那将来我不是倒霉。好，所以你看到夫妻之间也有很多的忌讳， 然后最后就讲条件，那就说好，你借到两三千两银子，你要拿一两百两银子给我做利息。哎，王熙凤的厉害在这里，就连跟她丈夫都要算利息的。那贾琏说你也太厉害了吧，啊，说你这点钱你也要。王熙凤就拍桌子就骂他说，我们王家砖缝里面扫一扫钱都比你们贾家多。好，这个时候你看到夫妻讲话讲到这种程度了。所以有时候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如果两个人结婚门户相差很多的时候真的蛮麻烦，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贾家贾琏家是一直在走下坡，王熙凤家在走上坡。因为王熙凤的爸爸刚刚做了九省统治，所以他就声音很大了，因为这个太太的背后有一个娘家在支持他，所以他说你什么东西，你以为我看得上你们贾家的钱，说我们王家随便地砖里面扫扫缝子都比你们贾家的钱多。好，所以就看到贾家的败落里面出现了这种你觉得蛮伤心的，就是婆媳的不和，夫妻之间的不同心，所有问题都发生。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很精彩的一段夫妻演出来的一场戏。